陈小鲁在网络上对文革时的行为向受害者道歉，引起了很多网友的议论。这些议论大多数都是正面的鼓励和赞赏，也有一些被网民们称为五毛的网友使用了大街上的语言痛骂陈小鲁。我不禁猜测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难道陈小鲁为文革时的错误行为向受害者道歉，也触犯了什么人的利益吗？匪夷所思。陈先生的道歉很诚恳，也做了深刻的反思，这就是他在微博中所说的那句话：违反宪法、侵犯人权的非人道主义行为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在中国重演。这个结论是大多数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共同的反思，可能不包括少数执迷不悟者。我在93年假释的半年期间，曾经和同学们一起回学校看望老师，并且向曾经被我们批斗过的几位老师当面道歉。老师们没有不接受道歉的，甚至有老师反过来安慰我们说，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，像你们这样的小孩子犯错误是难免的，总结教训就对了，不必过分自责。有一个老师很有意思，这是个因为右派问题从大学下放到我们附中的老师，他拒绝了我们的道歉。他说，推动那场疯狂的运动我们也有份，而且和你们一样，我们最终也尝到了恶果。你们当时的疯狂不也是我们教出来的吗？对于所有的过来人，不要只看到自己吃了多少亏，受了多少苦，还要看到自己在这场疯狂的运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，总结教训，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才是最重要的。为了自己受过的苦而心怀仇恨，就是在犯同样的错误。这位老师当时没说应该总结什么教训，我想他所说的教训正是陈小鲁先生所说的那句话：违反宪法、侵犯人权的非人道主义行为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在中国重演。请注意，是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在中国重演。我想续雕一句，就是不应该以任何理由侵犯人权。人权是高于任何原则的最高原则，任何原则都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利益而制定的，违反了人的最基本的利益和权利的原则都是反人类的原则。政客们和律师们的诡辩不能改变这个本质。陈小鲁先生在文章中提到，最近有一股为文革翻案的思潮，迫使大家不得不对文革再一次进行反思。80年代曾经有过一次当时人们进行反思的潮流，被邓小平以向前看的理由给压制下去了。以反思政治运动为主题的大强文学和知青文学也逐渐被人们所遗忘，如今的文学青年已经很少知道丛维希和孔杰生的名字了。就是在这种遗忘中，人们似乎觉得人权这个说法很陌生、很学术，似乎和自己的切身利害相去甚远。倒是胡耀邦、彭真这些蹲过监狱的共产党和那些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老师们，更深刻地理解人权和法治对每一个人的重要性。没有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，就是贵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也难免陷入冤狱，更何况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呢？如今有很多人怀念文革时的比较平均的生活条件，对贪官污吏的打击，可以随便贴大字报的自由等等，以此来反对现在的腐败泛滥、贫富不均和没有言论自由。在不准许正面阐述、怕被加上反革命罪名的形势下，打着红旗反红旗为民请命，不失为一种策略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文革还有一个最大的教训，就是在给人民一些好处的同时，利用人类的报复心理煽起社会仇恨，用严重侵犯人权的手法进行政治斗争，最终发展起新型的法西斯专制权威，最终受害的也包括我们普通的老百姓。一旦开始官方层面的侵犯人权，就必然会扩展到全社会的领域，无权无势的老百姓如何能置身事外呢？从现象上看，文革确实包含了惩治腐败官吏、推行收入平等和给了人民一定的言论自由。有人因此说文革是人民文革，替毛泽东掩盖了倒行逆施的罪行，这些也确实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标，但不是他的最大目标。他的目标是通过这些让步同时煽动起社会仇恨，挑动人民斗人民。他的小集团可以坐收渔人之利，可以树立他自己的绝对权威，加强他们一小撮马克思主义者的独裁专政，彻底实现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想，这才是他们一小撮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目的。马克思等人的著作中虽然有很多当时就很时髦的人道主义说法， 但那些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容。马克思自己在《哥大纲领批判》一书中说得非常清楚，他的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。用马克思主义的时髦说法来反对他的核心内容，事倍功半，永远也不会成功。而且还要警惕像毛泽东那样的诡辩者，他们会把人民的怒火引向有利于他们自己权威的方向，制造出新的绝对权威。这个绝对权威也会像毛泽东那样给自己披上一层为人民服务的外衣，其实质必然是削减以至于消灭人民的基本人权，最终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。陈小鲁先生的道歉很重要，不管他是早了还是晚了，不管他背后还有什么原因，他的道歉总结了我们中国人的一场前无古人的巨大而惨痛的教训。这就是不要相信任何仇恨的煽动，只有在尊重人权的法治之下，咱们老百姓才能避免陷入冤狱，才能避免恐惧，避免成为受害者和加害者。